台湾人的存款，在银行的存款，
对，
有50几兆。如果一趴是5000亿，足足是939+940乘以2。其实只要有1%的存款松动，其实是可以让台股创造更大的动能。大家可能去追逐飙涨股，
对，
小型股，但是大家会发现，哎，好像很容易被割韭菜。ETF 他们买的是大型股、全职股、白马股，其实就完全没有被割韭菜的问题。看到这一次加权指数为什么这么强？台积电涨第一波，联发科跟着，好，台积电跟联发科休息，结果鸿海跟上来了。这些这么大的 股票，谁会去割你韭菜？过去鸿海没有涨，其实一定很多揶揄鸿海的人。可是鸿海涨上来，这些人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出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趋势的力量，这种大型股是绝对不会寂寞的。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由鲜探投资周刊制作的谈股论金，我是黄奇，
我是黄维明。
我们一个礼拜也是跟他见面，又跟他见面了。
对，
哦，最近啊，虽然好，我们这个节目从开始录播之后呢，我们是讲说台湾股会很好，
很好，
会对台湾不要未来发展不要设限。
对，
甚至我其实平常讲，我在很多的场合，包括我们今年一月初的，我们去华东的考察团，或者我前阵子去印度，或是去年底11月我们去日本的考察团，我都很多人分享说，未来台湾好的大家想象不到啊。
对，
可是有时候趋势在这边啊，可是我们有时候过程中你还会受到一些
煎熬啊。
应该讲说，我们曾经历经过二十多年，甚至从1990年之后，一直到这个2018年美洲贸易战之前，其实我们对台湾来讲，哇靠，它好辛苦哦，因为我们钱跟人跟产业都被吸走了。然后外汇来说，觉得台湾好，可是你会觉得说，干我降年后，可是最近我就发现，今年尤其今年，我讲日成交量好了，我看到1月份或2月份，香港股市的日均量900亿港币。
比台湾还少，
比台湾还少啊！我说，哎，我跟你讲，量是整个一个，我讲资金的一个方向。就是说，过去我记得2000年左右了，那时候我在研究港股的时候，港股那时候成交量开始比台股少，后来港股成交量开始超越台股，这个香港的股市繁荣。那现在发现说，它这个动能啊十分强大，包括我们最近的整个几个 ETF 的募集，哇哦，这个钱很多人。就很多人看出来台湾啊，或者说很多对台湾觉得台湾不怎么样，你发现哇，台湾人这么多有钱，所以这是我要想的说，当你面对这种新的时代来临哈，要用不同的逻辑去想。但是呢，对我们这种老人家来讲，就看过台股20-30年来讲，哇，有时候
很惊人，
你知道会很好，可是这种好法，你就有时候每天看到股票市场发展，有点小心呀。所以有时候需要你们的年轻人那种新的逻辑来想。那其实。我们讲一个逻辑啊，其实就是我们在谈的日股跟台股说连结嘛。你看日股又创新高，这日股前阵回涨，回涨速度也算幅度也算大的。你看，短线回得快，创新高了。重要一点说，日元啊，我们一直在讲个东西，日元在150左右啊，是对日本最舒服。但日本150可以维持多久，真的不知道。如果说维持越久的话，对日本经济是好事，所以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日股创新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台股在今天在礼拜四也创新高了。
对，
也就是说，其实台股回档幅度比这个日股浅。
对啊，
所以我就说，最近我听到那个立基电的黄崇仁董事长讲一句话，他说哦，台湾啊会成为 AI 硬体的首都啊。
哦，这个在2023年他就提出过这个理论。
所以吧，这就是我们在谈的观念，说台湾好到什么，就是说。因为 AI 产品是客制化的，不是标准化。中国试着做什么？标准化、大量化。那客制化、少量化、少量多样那种精致性的，当然是台湾跟日本。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那台币啊，当然这个汇率来讲，平常你讲，我觉得31上下是对台湾是蛮舒服。那你看台积电，台积电，长线趋势没问题，可短线修正一下，稍微调整一下
也不是坏事。
可是好像又跳上来。最神奇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龙德造船哦，你看这个股，上礼拜五还在80块，这礼拜四四天，今天盘中一到涨停板113呐、啊， 哎，80、113，而且知道说，哎，它涨这个整理的久没人买啊，可以发现，哎，它一公布财报，创历史新高，获利创历史5块多。那我要讲什么？其实面对下一个循环，我的逻辑啦，其实它你去审视的，除了我们这个盘中热门股之外，你可以审视一下，去看一下，其实还有很多个股，它去年是创历史新高的，今年应该我也在创历史新高，可是股价都还在低档没涨，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下个阶段有第二季之后，会不会由这个来当纲演出？而且重点是，这些公司宣布的股息
都不错，
还不错啊。所以你去看长荣航太，赚4.9块，配息配4.5块，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啊。我很多东西你会发现说，下个循环会这种个股会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但是从一个股市循环，当台湾股有这么大成交量的时候，它除了一部分很多大的营收大部分也招去的热门股之外，其实很多个股可以，它也慢慢走它自己的脚步。我最近看到一个我们社长提到的重友，重友电梯，它赚4-5块钱，现在已经86块了，是创历史新高了。我就觉得有些默默股票在涨，大家不理解、不了解、不注意。可是台湾股票市场，我讲就当量多的时候、量大的时候，这种会这个
雨露均沾。
比如说，甚至包括这次我们这个《线上投资周刊》的封面，刘扬伟，鸿海多久没有上封面了？鸿海多久没看衰很久？
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下报纸或者是相关数据，我们会发现啊，台湾人的存款在银行的存款有50几兆、
哦、
如果1%是5000亿，足足是939+940×2，
所以这次的
所以 ETF
被认购是刚好而已的、
哦、不其实只要有1%的存款松动、
okay.
其实是可以让台股创造更大的动能，而不是所谓的什么寿险，那寿险的保单资金那当然是一块，但是我们想，只要有1%的存款松动，其实是可以替台股造更大的浪。那刚刚乙哥也有提到，哎，加权指数的跌幅很少。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从去年底就一路跟大家讲 ，ETF 的趋势起来了。ETF 他们买的是大型股、全指股、白马股，
对，
其实就完全没有被割韭菜的问题。大家过去可能很多年的时间，大家可能去追逐飙涨股，
对，
小型股，
对，
但是大家会发现，哎，好像很容易被割韭菜。
韭菜
那不用啊，我就买台积电就赢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加权指数为什么这么强？台积电涨第一波，联发科跟着，好，台积电跟联发科休息，结果鸿海跟上来了。这些这么大的股票，谁会去割你韭菜？谁有能力割韭菜？说真的都没有，这都是超级大的市值。
对，
台积电20几兆。
对。
鸿海跟联发科市值也都很
大，
其实这根本没有所谓谁能够割谁韭菜，我觉得那都是过度去渲染、想要制造话题的名嘴去编造出来的。我觉得这都是大型股，他们的业绩透明度也非常高，我们也没有说啊谁一定会知道台积电的内线，不用啊，台积电就这么好啊，连黄仁勋都说，哎，台积电是我最好、最重要的伙伴。那他也说，哦，台湾的很多伺服器 AI 伺服器的 OEM 业者都是他最好的伙伴，所以其实这都是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就这么简单就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型股的趋势来了。刚刚乙哥讲了，台股的成交值变大，为什么 ？P 乘以 Q 嘛 ，P 价格，股价变贵了 ；Q 成交量变大 ，P 乘以 Q 总量一定成交值一定变大，这是非常基本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台股都已经20000点了，我觉得这总成交值上来是绝对合理的。反而我觉得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会很建议大家，其实可能属于偏冷门的股票还是不要投注太多的心血，因为资金在哪里趋势就在哪里。所以我们这次也跟大家分享了，哎，鸿海这一次我们也不讳言，过去鸿海没有涨，其实一定很多揶揄鸿海的人。可是鸿海涨上来，这些人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出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趋势的力量。这种大型股是绝对不会寂寞的。而且大家如果去想，大家常常听到一个言论说法， 航空母舰要转弯，要慢慢的转。所以这种大型股，台积电、联发科、鸿海，甚至于国泰金、富邦金、元大金这一类的金控股，他们的趋势走起来的时候，其实不容易尖头反转。所以我觉得只用一些耐心，用一些时间去长报这些大白马股，其实根本不用担心。这也就是 ETF 为什么会崛起。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过度把ETF 神化或丑化，其实都没有必要。那就是一个趋势来了，它就是这样走。就 NVIDIA 的趋势来了，它就是这样走。我们也不会说哦，穿着黑皮衣、黑夹克，就说那个是造神运动，没有，那就是一个趋势。世界的趋势就是往 AI 走，所以我觉得大家把重点关注在这些所谓的 ETF 是对的，那个是一个很简单不会被割韭菜的法则。所以，但是它是一个时间去等待来的获利，绝对不是像小标股。
对，
所以这个时代在变了，在毕竟在两万点之上，也不可能台股只会涨不会跌，一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大白马股的总市值是高的，其实他们是经过自由交易出来的结果，它不是少数人可以操控股价或操纵讯息，它是自由市场交易出来的，那就是安稳，是妥当的。所以当他们的业绩够，交易出来一个相对的高价，其实当面对台股大波动型的一个修正，其实是不用怕。甚至于刚刚乙哥讲到两万点成交量变大，其实两万点只要涨跌1%都是200点。
是是是。
所以其实过去可能涨跌1%，那可能是100点，现在涨跌1%是200点。好，所以我觉得只看绝对的一个数字，也许会心慌慌。可是如果用比重比值换算出这个比值的话，其实也没有这么可怕。但是绝对在两万点的时候啊，还是要有戒心，因为多少可能会有震荡。但是我们可以很乐观的去期待，也许四月中旬台积电的法说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新的一个给大家的信心动力？毕竟我们看到所有最高阶的晶片，通通靠台积电 ，NVIDIA 完全没有不好。
是，
那其实台积电要差到哪里，其实也不容易。
啊，最后我要问一个问题，要说好，很多人的这个像我这一辈的老人呐、啊，都想，哎，那 ETF 这一波 ETF 买完之后，会就没了？或者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这个这是两波这个 ETF 的认购潮，会不会有下一波？又以目前的成交量，要期待说，我们应该这样讲。现在发行 ETF， 大家很多抢钱头，那下一个头有没有人再发这种大的？但如果话，那一波接一波，那就行情就好。那你怎么看这个东西？
我觉得首先乙哥刚刚提到的，在这个高档位置，绝对要有戒心，绝对要有警觉心，绝对不会台股不是只会涨不会跌。所以第一个戒心要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陆续发行的 ETF， 我们先探也有帮大家整理出来，即将在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会发行的 ETF 的一些名单都列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是源源不绝的，那就是属于资金哪里来？我们刚才讲过，台币存款有52兆，1%的资金就是5000亿，还有寿险、保单的这些资金，其实如果从保单离开，其实也是找地方投资，不是房地产就是股市，这是最大未纳量的地方。那这些 ETF。我们也刚才讲过，他们有很明确的选股准则，他们都是选大型的绩优的白马股，跌也许会跌，但是它的跌绝对比这种投机的中小型股股本小的来安稳的许多。所以我们看到包括从以前0050 0056到现在什么939919 929 939 940，这些获利绝对是要用时间去等待，这些 ETF 应该我觉得不容易有那种飙涨的情况，那他们的连结跟大盘的连结度是很高的，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不用超级乐观，但是谨慎是对的，长期投资是对的。
台湾股票指数从636点涨到199012682过12682那个过程一样，说一开始身处其中会觉得，哦，有这么好，可怕。哎，大家想看当年几年之中，几年啊，5、6年从636到1268，那是 你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哦，就台湾演讲不是钱多到不得了，我可以想，我可以感觉这一次有那么人有这种味道存在，所以大家好就说，还是一样，对未来台湾的好，
要
珍惜，而且这个是为了台湾的好，要好好的把握住啊，这种好当然。当然一定有过程，不是说哦，从年头找到年尾，不会，
不会，
它一定有回档调整，
对，一定会很激烈。
只要你相信未来晶片比石油重要的话，台湾就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不好？啊，对，还有，如果大家对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话有兴趣，拜托看一下哦，这个给大家一个想法，好不好？礼拜六、礼拜天，好在家里啊，看着《新山周刊》做功课，我想未来的岁月里面要赚钱不会太难，
对，
我。没有
趋势来了，
趋势来了，好，好不好？今天这个礼拜的节目就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好，我们这个新的影片每个礼拜上架的时候跟大家做分享，好不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